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2024十大新闻展望特别节目。2024年将会是世界格局急速变化的一年，人类将会面对战争、疫情、天灾、选举、经济衰退等多方面挑战。下面我们就一起展望新的一年当中，有哪些黑天鹅大事件会出现。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来深入了解我们希望之声。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事。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如果想支持我哋，请到置顶留言查询捐款方式。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唐杰、陈文允的采访报道。2024年11月5号将会是美国选举第60届总统的重大日子，同时众议院的全部435个席位以及参议院的33个议席亦都将会进行改选，从而产生第119届美国国会。总统选举的得胜者将会在2025年1月20号举行就职典礼，这样本届大选将会花落谁家，哪个又将会入主白宫呢？目前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当中，共和党包括第45任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川普时期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克利、时任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前阿肯色州州长阿萨·贺勤森、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来自俄亥俄州的企业家维韦克·拉马斯亚米，而民主党候选人有现任总统拜登、作家 Angel Food 创办人玛丽安娜·威廉森、明尼苏达州第三选区联邦众议员迪恩·菲利普斯，还有自由意志党候选人、2022年乔治亚州联邦参议员选举候选人塞斯·奥利弗、前纽约大学博雅学院教授迈克尔·雷克滕亚尔德，以及独立候选人来自加州的小罗伯特 F 金乃迪和左翼政治活动家康奈尔·韦斯特。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最新民调，目前共和党人气最旺的是前总统川普，川普的支持率已经略为领先现任总统拜登，不过排在第二的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亦都不容忽视。先前已经有数据显示，共和党的金主和商界似乎更加喜欢克里，认为他比川普更加稳定，亦都比起拜登和商界更亲近。华尔街日报的民调亦都指出，拜登的政治声望正处于执政以来的最低点，比起拜登，选民更加看好克里。资深传媒人方伟认为，2024年的总统大选将会是一个非常紧张的选举，因为双方都输不起。对于保守派来讲，如果他们再输了这一次大选的话，他们认为再来四年的话，他们想保存的美国的传统制度和习惯和文化就会没了。这样叫做自由派或者叫放任派的这一边，他们亦都输不起。因为如果川普做了总统之后，川普会做非常强势的扭转，会基本上抹去他们所有建立的一切，再加上甚至包括以前的川普的手法会非常凌厉， 所以双方都完全输不起呢一场选举。所以双方嘅出招，特别系民主党呢一边出招，亦都会非常厉害。所以2024年真系充满咗看点，充满咗可能系戏剧性嘅变化。而共和党而家主要系经济嘅关系，加上一啲外交方面，所以川普嘅赢面系随住时间嘅推移会越嚟越大。呢个就系目前呢一个形势。佢亦都提到，共和党嘅川普同民主党嘅拜登是否肯定被党内推荐，而家有一个未定之数，就系民主党会唔会换人，呢一点系有可能噶。咁样民主党而家亦都冇积累到足够多嘅能量去换人，所以而家系两个人对决。但系如果话拜登嘅民调差到相当程度，明显系输局嘅话，民主党可能会做呢一件事，亦即系话好似加州州长纽森系咁样嘅人，亦都可能系其他人。但系在我睇嚟，民主党冇一个好好嘅备选人，佢嘅黑马并非太明显，所以呢个系民主党而家嘅问题。除咗总统大选，2024年美国国会亦都将会迎来新一轮选举。目前共和党同民主党分别控制联邦参众两院，众议院221个多数席位由共和党控制，比民主党多8个席位，一个席位因为当选的民主党人去世而空缺。参议院的51席由民主党及独立党派控制，多共和党2席。大多数预测都认为共和党未来有可能控制国会的参众两院。根据网站 270 to win 2023年11月的调查显示，2024年共和党在联邦参众两院的选举当中都略占优势。在众议院，民主党估计会得到203个席位，共和党略多，估计会得到207席，剩余25个席位处于摇摆状态。而在参议院，民主党需要守住的席次较多，共和党比民主党多10个席次，无需选举。2024年，随着债务危机和两党分歧的加剧，两党斗争可能会更加激烈。但如果今次大选之后，共和党占据优势，掌控了参众两院，未来财年的财政支出扩张就会更为艰难。政府拨款法案可能将会以削减政府支出为导向，来缓和债务危机，实现财政平衡。如果是两党分别控制两院，民主党可能会因为支持减税补贴和乌克兰军援而反对削减开支。在两党意见分歧之下，国会几经波折才达成的临时财政支出法案，要想在两院通过，估计是难上加难。当然，如果是民主党控制国会两院，未来财政支出扩张的可能性较高。方伟预测，共和党一旦上台，他的政策就是传统的自由经济理论，传统的小政府大社会，就是延续川普时代的一切政策。民主党的政策就是大政府，政府尽可能地包办，就是跟现在拜登政府是一样的。前面的川普执政和拜登执政就已经显出双方的政策区别。大选可能仲将会对美中关系走向产生影响，两党尤其是共和党的对华竞争意识更强。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3月的调查报告，两党绝大多数，尤其是共和党认为中共和美国有竞争关系，这个同时体现在国会的议案当中。自2018年以来，国会对中国的关注呈现爆炸性成长，截至10月，美国第118届国会已经提出400多项涉华法案及70多项涉华决议，主要集中在贸易、技术、国防安全和经济政策等。密切关注中共的动向已经成为两党共识，预计未来美国国会对华竞争意识较难出现实质改变。2023年中共高层充满了肃杀诡异的气氛，中共前外长秦刚、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前火箭军司令李玉超、政委徐中波莫名消失之后被撤职，李玉超的副手刘光斌、原副手张振中、前防长魏凤和亦都全部失踪，前火箭军副司令吴国华经传上吊自杀。已经过了几个月，中共当局始终未给出任何说法，留下一个个谜团。2024年，这些谜团是否能够得到解答？如此动荡不安的中共政局会走向何方？资深时政评论员唐正远认为，这一波落马的秦刚、李尚福等四名副国级官员的处理结果应该会在2024年揭晓。他对希望之声分析，按照中共的制度规定， 他们必须要在中全会上宣布处理结果，并取消他们在中央机构的职务。2023年秋天，按照中共的惯例，他们应该举行三中两会，秦刚等人的处理结果应该就在这个会上得到结论，但当局迟迟不开，目前看基本上会推迟到24年。推迟的原因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几个高官的处理结果有巨大的争议，案件迟迟没有结论，所以导致习近平在内部摆不平，不得不推迟。两个学者李元华就表示，中共做事不讲规则，没底线，所以很难确定几时会公布结果。中共往往在处理人的时候，他希望用这个来钓更大的鱼，或者说威慑那种潜在的敌人和那种对他动摇的人，所以他认为对他什么时候有利，他就什么时候公布。他不是说按程序，因为中共一直是黑箱操作，他想怎样做就怎样做，他想怎样安罪名就怎样安罪名。12月初美媒 Political 报道，秦刚已经在7月死于酷刑或者自杀。报道指出，外交和军事官员相继出事，这个是北京高层不稳定的迹象。报道形容北京正在进行一场史泰林式的清洗，弥漫着狂热的偏执情绪。唐政院指出，清洗如果扩大，可能会波及到情报和公安武警系统。习近平的清洗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巩固他个人的权力。他现在已经进入一种恶性循环，他由于自己犯下巨大的错误，导致出现严重政治经济和外交危机，为了解决危机，他没办法去认错，就只有采用暴力清洗的手段来清除所有对他不满的反对他的人，势必会造成更大的危机。李元华亦都有相似睇法，认为除了军队和外交之外，习近平的清洗最主要会在公检法部门。另外他亦都提到经济部门，就是涉及到他这个政权稳固性的部门。我想这一些他都可能会动，因为这个是一些关键的部门，他都要安插对自己绝对忠诚的人。李元华认为习近平的用人方式是非常危险的。之前来讲，中共已经开始用技术官僚了，就是强调专业性。而现在你看他政治局常委完全是非技术型的，全部都是走狗型的。他如果将这个模式贯穿到中国各个部门的时候，那就是一塌糊涂。这些人只会去造假，报一些假数据，到最后承受不住就崩溃，只能够是这种状态。唐志远表示，现在的中共听起来似乎很强大，经济虽然有危机，但总体基本面还在，而且还有几百万军队，是仅次于美俄的核大国，还有一个人数接近1亿人的庞大党徒组织。但实际上中共早已经腐朽，非常脆弱，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就可能导致他垮台，无论是经济层面的危机，定是类似疫情这样的公共危机，都可能成为推倒骨牌的第一章。当然，从中共骨子里面的属性来讲，我觉得最有可能导致中共政权垮台的诱因是中共的内斗，自己斗垮自己，这个是中共战天斗地的宿命决定的。李元华就表示，最有可能导致中共垮台的诱因来自民间。目前中国经济不振，百姓生活越来越苦，政府财政亦都捉襟见肘，维持高压维稳越来越困难。军队你不发钱，他会效忠你吗？警察你不给钱他，他会做坏事吗？如果他没有钱的话，他这些事做不到下去。如果他仲继续，他会更加残暴，更会搜刮老百姓的钱。老百姓生活更苦的时候，全民抗暴反共大潮就会来，咁佢瞬间就可以崩塌。12月24号，美国安全政策专家布拉德利塞耶喺英文大纪元刊文话，中共嘅合法性危机已经到来，而且佢嘅生存危机亦都迫在眉睫。国际同华人社区应该为中共垮台之后嘅中国做好准备，包括成立一个流亡嘅临时中国政府，并创建一个人权法庭，收集中共侵犯人权嘅罪行记录，以备将来审判中共政权嘅关键人物所用。下面请睇希望之声记者古春秋嘅综合报道。12月11号到12号，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2024年经济成长目标设定喺5%左右。但好多经济学家对明年中国经济预测并不乐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计2024年中国经济成长将会从今年嘅5.4%放缓至4.6%。 世界银行预计，由于房地产困境，全球对中国需求疲软，债务水平高和消费者信心动摇，经济复苏步伐依然脆弱。预计明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会从今年的 5.2% 降至 4.5%。 世银亦都预测2025年中国经济成长将会进一步放缓，从明年的 4.5% 降至 4.3%。经济学人智库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苏月预计，2024年中国 GDP 年增长率将会放缓至 4.8%， 比2023年下降超过半个百分点。他说，目前市场信心脆弱，即使是轻微的冲击，都有可能使需求再次放缓，经济通缩将会推迟消费，工业利润增长亦都将会受到阻碍。明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会因为还不起银行贷款而破产。恒生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丹说，拖欠银行贷款人数急剧增加，不仅是周期性问题，亦都是结构性问题。在问题好转之前，这种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差。日本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估计，中国大约有2000万套没完工的预售楼，要建成大约需要32000亿元人民币。野村预测，在明年某个时间，中国交楼推迟问题将会变成一个社会问题，危及到社会的稳定。明年的地方债将会成为金融界的计时炸弹。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华尔街投行预计，中共未偿还的政府隐性债务总额大约为7兆至11兆美元，成为一颗会严重破坏银行体系的金融计时炸弹。经济学家说，隐性债务当中有4000亿美元到超过8000亿美元的问题特别严重，违约风险很高，一旦违约造成的损失波及的范围可能更加深远，或者形成银行挤提浪潮，一场全国性的金融危机将会迅速蔓延。中国独立信用研究公司 YY 评级创始人姚旭表示，一旦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违约，情况会很容易失控。明年外商会进一步撤离，调查显示，60%的英国在华企业认为，明年将会是关键的一年，如果不采取行动，中国经济可能会出现严重问题。英国金融时报指出，中国经济复苏乏力，市场吸引力下降，中共对外国企业的态度日益强硬，在华外国企业遭受了双重打击。负责非美国和全球战略的首席投资官 David Fong 表示，如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得不到改善，预计国际投资者将会进一步减持中国证券。摩根士丹利策略师警告投资者，2024年将会是美国和台湾的大选年，可能出现持续的地缘政治复杂性。高盛预计，在非常严峻的情况下，投资者可能会再抛售1700亿美元的中国股票，这样美国退休基金将会因政策和地缘政治原因完全清算其持有的中国股票，主动型共同基金和对冲基金对中国股票的配置亦都会降到最低。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指出，外资现在正在放弃中国投资，以惊人的速度撤出资金。在2023年的前三个季度，这些资金外流超过了1000亿美元。根据目前的趋势，资金外流可能进一步成长。随着几万亿美元资本逃离中国，中共当局已经达到了忍痛极限，只能够用自上而下的政策干预刺激经济，但这个只会让中国发生更多黑天鹅事件。目前中共党魁习近平的金融团队正在加强对国有大银行的压力，以支持那些努力避免违约并完成停滞公寓项目建设的开发商。习近平统治的第11个年头，中共依然只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明年中国经济危机可能将会严重到令中南海难以招架。2023年的帷幕已经徐徐落下，很多机构的首席经济学家预测，2024年全球经济可能会出现疲软，其中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将会是造成这种动荡的最大原因之一。但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OECD 在日前发布的2024年全球经济预测当中指出，通货膨胀是影响2024年经济的主要原因，通货膨胀将会持续超过世界各国央行设定的目标，各国央行额金已经尝试透过加息试图抑制成本上升。台湾时事评论员吴家龙对本台指出，明年全球经济成长基本上没有特殊的亮点，在目前欧洲通胀仍然很高， 经济成长其实是偏低的，所以整个欧盟有可能发生停滞性的通胀。亮点可能在美国，因为美国明年刚刚好有大选，大选之前的话，执政的政党一定要想办法营造一个比较良好的经济环境，所以一方面开始释放明年可能减息，一方面耶伦又说美国完全有可能会实现软着陆。吴家龙说美国经济一定要降温，降到通胀数据跌破重要关卡，先到 3% 再到 2.5%， 如果没有的话，美联储必然继续踩刹车继续紧缩，就可能会紧缩过头，经济真的要衰退才能够真的将通胀打下来，那明年可能就会看到紧缩的效果终于开始一一展现出来。永丰银行资深副总经理陈松兴指出，美国明年的经济成长虽然事实上是比较有限的，但最让人担心的仍然是中国的经济。经合组织在报告当中也都指出，中国经济放缓的幅度超过预期，他预测中国的经济成长将会从 5.1% 降至明年的 4.6%。八月初，中国有一间房地产开发商巨头碧桂园面临违约风险，该公司有两笔美元计价的债务6月8号逾期未支付利息。作为少数尚未出现违约的中国大型房企之一，碧桂园的暴雷是对本来已经脆弱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另一个打击。大多数分析师认为，未来几个月内，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和销售量仍然将会进一步下滑。台媒文士认为，展望2024年全球经济，美国基本面一路持续稳定，虽然有杂音可能发生经济衰退，但是在高通胀环境的影响之下，美国的失业率、经济成长并没有明显转差，反而是中国在23年发生大型房地产商违约风暴，加上政经情势不稳的情况之下，24年最需要担心的灰犀牛在中国市场。吴家龙认为，而家中国因为订单嘅流失，对出口造成庞大嘅缺口，随之而嚟嘅系制造业同就业嘅衰退，然后影响到房地产，再波及到房地产后面嘅地方财政危机、银行危机同后面嘅国营企业嘅债务危机等等。他告诉希望之声，中国经济的情况不妙，肯定会拖累全球经济，因为在这个脱欧的过程当中，原来同中国有生意来往的，从原材料、机器设备到产品交易到市场的开放等等，这些肯定会因为中国经济的下行而受到拖累。陈松兴就指出，中共现在很多数据都被掩盖起来，目前公布的数据只有一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所以它的数字是扭曲的，没办法参考的。而这个 CPI 其实已经在零的上下徘徊，显示中国企业其实已经在这去库存，而没有进行新的生产了。下面请看希望之声记者黄晓、杨正的采访报道。近几个月来，中国呼吸道疾病大爆发，很多医院人满为患，一床难求，大量病患出现白肺。中共官方归因于肺炎支原体、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多种病原体的传播，但有专家认为，实际上是新冠病毒疫情的新一轮爆发，并且很容易出现变种病毒，并传播至其他国家。欧洲病毒学专家、生物技术公司首席科学家董宇红博士对中共官方的讲法并不认同。他日前接受希望之声专访时表示，在中国的41种法定传染病里头，支原体不在其中，它是一个很轻微的病原体，腺病毒是很安全的病毒，拿它来做载体做疫苗的。所以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那个根本都解释不到这一波疫情的严重性。董博士认为，中国的这一波疫情很可能主要仍然是新冠病毒造成的，包括可能的新变种。加拿大公立学院中医教授 Jonathan Liu 亦都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国大陆的新冠疫情一直没有清零，从有限的信息来看，其实从7、8月份一直就有病例在这里逐渐上升了，但是官方不报道了。刘教授表示，由于中国大陆没有好像加拿大一样持续透明地公布相关数据，导致民众完全没有防范，这个是一个大问题，造成公众以为新冠病毒好像没事了，很多人就没有这个意识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造成这种病毒肆虐。刘教授认为，多种病毒流行亦都是同新冠病毒流行有关。新冠可以造成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同紊乱。当你免疫功能下降同紊乱的时候，你想下很多病毒可能就在人体上繁殖得特别快，造成大量的人际传播。 董博士认为，归根究底都是中国疫苗对人体的损害、环境污染、毒食品以及过去几年严苛封控之下的抑压生活，导致民众免疫力低下，造成疫情的爆发。董博士指出，中共官方而家要求民众施打新冠疫苗，这个本身就表明他自己亦都承认，这个是新冠疫情再次卷土重来。12月11号，中共央视话，为了应对今冬明春的新冠疫情，北京市近期已经启动对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接种 XBB 新冠病毒疫苗的工作。此外，上海、西安、武汉、大同、烟台、广州、咸阳、苏州、南昌、哈尔滨等多个城市亦都启动了 XBB 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工作。12月15号，中共疾控局话，从11月中国首次发现本土 JN.1变异株以来，截至12月10号，已经监测到7宗 JN.1变异株，后续不排除 JN.1变异株成为中国国内优势流行株的可能。12月12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青年研究员黄鹏飞对澎湃新闻表示，考虑到上一波感染之后抗体水平下降的情况，加上 JN.1 具有较强的免疫逃逸力，可能会在2024年1至3月在国内传播，引发新一轮的感染高峰。国际社会最关注的是中国是否会出现新的变异株。董博士表示，最早的变种都是在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当中诱发出来的，譬如南非变种。所以中国如果说这么多人都免疫力低下的话，又打了新冠疫苗，在这种情况下又有病毒存在，就很容易再激发出很多的新变种。此前中共回应世卫组织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或者新型病原体。刘教授表示，由于中共此前掩盖疫情导致全球大流行，所以世卫组织担心悲剧重演，专门召开会议，要求会员国都要保持信息透明。但是我仍然担心，因为作为一个独裁政体，他前70年都不透明，世卫开个会，明年他就完全透明，我不太相信这一种事。刘教授表示，虽然世卫组织还未施加旅行限制，但是他建议中国以外的民众最好减少去中国旅行，因为就算没有新病毒，他那个复合感染对人体健康造成的伤害也都是很大的。目前中国的疫情已经引起一些国家的警惕，有美国议员致信总统拜登，要求禁止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旅行，印尼政府指示官员密切关注中国游客，台湾也都加强了边境检验。两位专家都认为，各国提高警惕，采取边境检验等防范措施是有必要的，但董博士表示，对最终阻止病毒扩散到其他国家并不乐观。他说不太可能全部控制到，但可能会延缓一下，让其他国家亦都可以做一些相应的准备，但是最根本的防疫措施仍然是提升自己国家民众的免疫力，这个是防控疫情关键之中的关键。董博士指的是按时作息、健康饮食、适当补充一些维他命 D， 对降低病毒感染的几率很有帮助。另外要在没有搽防晒的情况之下晒多些太阳，多些接触自然。有研究表明，你在森林里头行几个钟头，你身体里面的自然杀手细胞的数量和功能就会增加。董博士表示，老年人早晨起身出去行下，夜晚睡觉之前用热水浸脚都是很好的习惯，经常按一按足三里穴位，对提高免疫力亦都很有好处。这个穴位在网上很容易找到它的位置。还有就是我们中国很多传统文化里面也都有很多保健的方法，我们中国叫气功，西方叫冥想打坐。有权威的西方科学家的研究发现，我们打坐的时候，身体里头有几百种免疫相关的基因都得到调整。董博士还谈到，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发现，人的思想意念可以决定他抗病毒免疫力的强弱和好坏。2013年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篇文章指出，实验证明为他人着想的人免疫力比自私自利的人更好，诚实宽容的人免疫系统亦都会比较好。今日的希望之声2024年十大新闻展望特别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这一期节目，请不要忘记帮助我们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看见。感谢你的收看和一直以来的支持，再见。